跟一人讲一个字，欢
迎
来
到
凯
莉
哥
的
Podcast
频
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莉哥，
我是小黎。
这是我们的新的片头吗？
对，马赛克片头。
马赛克片头，
我来发明一个马赛克。
今天是我们来波兰的第
两个礼拜。
差不多两个礼拜了。然后因为来之前啊，我的朋友来过波兰非常的多次，然后他就请我们在华沙机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扒手，这样子会担心就是自己的财务什么的要顾好。那因为在去年的夏天，小鹿跟小黎两个人自己到英国去游学，然后当时我也是跟他们就是提醒说行李啊背包啊什么绝对绝对不可以离开眼睛。那这次因为有朋友的前车之鉴嘛，所以后来我们来到华沙机场的时候其实就是特别的小心，格外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就一直胆战心惊。就第一站我们到了克拉科夫的时候啊，我发现啊那里的治安真的是太安全了。你来跟大家讲一讲这治安多安全。
安全到周围都有警察。
不是啦，就是安全到你不用担心你的包包突然会有人伸手拿东西，或者是你走在路上你就随时要很紧张吉普赛人等等的。那我当然我自己遇到的治安是非常的安全，可是我也不能跟大家讲说你都不能小心，就是你还是要小心，毕竟出门旅行在外世界各地都有危险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其实小心一点是没有错的。那我觉得我们在克拉科夫的时间对于波兰的治安是非常的放心。后来呢在这个礼拜我们移动到哪里？
华沙。
那你觉得华沙的治安怎么样？
也很好，
也很安全。对，就是在华沙它已经算是首都，然后它也观光客非常的多。
在华沙也算是首都。
哦，在华沙是首都，然后观光客也很多，但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老城区里面，所以呢每天这样子人玩人人来人往，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已经来了快一个礼拜，我觉得在华沙的治安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在旅游上面我觉得心情是很开心，就是很安全，你不用一直很担心。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让我还蛮惊讶的是到处都好干净哦，你有发现吗？
对，真的很干净，除了沙子之外。
因为它是
华沙，
除了沙子之外，但是它真的很干净哦。你看它是这么多观光客的地方，然后加上它其实我在路上我很少看到狗屎，很多人遛狗可是几乎没有看到比如说狗屎或是随地乱大小便的狗儿，然后还有随地乱丢垃圾。唯一让我比较困扰就是有他们会随时抽烟，这个是让我比较困扰。但是其他你说
还有一个东西不是狗会随地大小便，你们猜是什么动物？
鸽子。
No， 人不是就是鸽子。
鸽子会随地大小便，然后其他我觉得都还蛮干净的。那你自己是比较喜欢克拉科夫还是华沙呢？
我喜欢克拉科夫。
为什么？
没有，我也喜欢华沙，也喜欢克拉科夫。
为什么？
都有各的优点。
那你可以跟大家就是没来过华沙的人推荐一下这两个地方他们该怎么选择吗？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有吗？
只是克拉科夫的店通常都比较小，然后不会有什么大超市，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精品店那些的，然后就是华沙才会。
小朋友要精品店干嘛？然后那华沙都有吗？你觉得这是克拉科夫跟华沙最大的差异吗？
对，
我自己是觉得克拉科夫它毕竟就是一个古城，然后它是一个非常老的城市，我们在那边住也是住在老城区。那它的老城区让我比较压抑的是那么老城区里面的人会玩到凌晨呢，这是我在欧洲比较少见的。因为通常老城区像我们之前去布拉格，然后或者是去一些比较东欧国家布达佩斯的老城区里面，其实到晚上都还蛮安静的。但是在克拉科夫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公寓楼下都是 pub 店，然后可能那个都玩到 四五点然后才开始安静下来，开始要天亮才开始安静。那
就是那个推舞酒吧最吵。
然后那在华沙呢，你有觉得华沙的广场是很吵的吗？
没有
没有，是还蛮安静，
安安静静，
是还蛮安静的。嗯，我觉得华沙还蛮安静的，因为我们也是住在老城区，而且很安静。那你知道当时候我们要从克拉克夫来华沙的时候啊，前一天就是我们要移居来的前一天，房东才写 email 跟我说，要怎么进到房子里面的密码，然后要怎么走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我很抱歉，我们的那个大楼修屋顶的工作延宕了，本来应该上个礼拜就结束，可是就没有结束。然后他说我愿意给你 10% 的折扣，让你可以就是省一点钱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欧洲如果说他们要修屋顶或修缮，他们其实整栋楼是包起来的，就是包的看不见外面的。那我就问他，问房东说我是不是看不到外面，房东就说对，看不到外面。那我后来我就厚脸皮，我就问他说那我可以退费吗？那他就说好，那我让你全额退费。所以后来我又改定了当天哦，你知道紧张死了，紧急死了，然后就赶快就再改定了另外一间房间，然后就真的很 lucky 很 lucky 这样子。我们现在订的房间，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华资，不是华沙。
华沙的哪里？
华沙的一间公寓，
皇宫的对面的公寓，就是我们的公寓的窗户就是正对着皇宫，然后皇宫的广场，所以 view 是非常好的。
嗯
嗯，然后我们到了第一天，我就有去看我原本订的那一家公寓啊，它就真的整个包的
风景也没有很好。
密不透风之外，风景真的也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就是真的太幸运了，房东也很诚实，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房东这么的诚实跟我们讲，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换房子。那华沙的这个公寓呢，我也觉得非常棒。然后你知道就是在华沙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行程，像克拉克夫我就会觉得我要去盐矿，我要去集中营这样子。但是在华沙基本上我就是一片空白，因为它就是一个二战被炸光光夷为平地然后重新建立的首都。那我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除了自然之外呢，你说它的它的建筑也没有巴黎跟意大利漂亮，然后它国家就是那个博物馆里面的画其实也没有巴黎或意大利来的精致，可是
舒服又安心安全。
对，在波兰旅行，我觉得你觉得波兰你会建议大家带小孩来旅行吗？
会。
为什么？小孩在这里很舒心吗？
嗯，就舒服，
很舒服，就不用担心吉普赛人过来弄小孩。还有呢？
过来弄小孩。
对啊，因为吉普赛人会过来，会跟你要钱啊，比如说他会跟你要$1或是要什么东西啊。但是在华沙呢，你是小孩的身份，你自己跟大家推荐一下，为什么觉得华沙很适合带小孩来玩？
因为呢，他们要攻击也不会攻击小孩、啊，嗯，
他们不会攻击人、啊，
也，但是就是。很安全，非常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你觉得走在路上跟英国比起来呢？
我觉得华沙比较安全，波兰比较安全。
波兰比较安全，所以你也很推荐大家带小孩来。那如果假设今天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波兰的人，你会建议我去哪里呢？
可以先去华沙。
先去华沙。
嗯。
然后，
因为你会无法先适应台湾，因为呢，克拉克夫实在跟台湾差太多了。就是商店、
哦、
怎么说呢，因为台湾很多便利商店嘛啊，但是你他这边也很多家乐福，但是就是
小型的那种，
对，它非常小啊，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所以建议先去华沙。
那你现在华沙你有推荐大家可以去哪些地方？你今天去哪里？我觉得今天去的地方就很推荐
哥白尼科学馆。
对，哥白尼科学馆，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因为像如果来这里啊，你知道华沙啊，像是居里夫人，然后肖邦，还有像是谁啊，哥白尼，哎、欸，好多有名的人都是波兰人，是我以前都不知道的哎、欸。 那像是你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昨天去了瓦律基宫。
瓦律基宫有什么？
有结冰的湖。
结冰的湖还有呢？
漂亮的宫。
漂亮的宫，其实我们会去这个地方是一个住在华沙的读者推荐我们去的，然后他很热心，他就推荐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那因为啊，其实在华沙的冬天是很少出太阳，那刚好我们来的第二天第三天就是都是出大太阳，我们就决定本来要去博物馆，然后突然都觉得不要去博物馆，因为这么难得的天气，连华沙当地的人都说这么难得的天气不要去博物馆，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去公园。所以我们昨天就去了这个瓦律基宫，然后它的腹地是非常大的公园，然后这地方它就有一个水上皇宫，意思就是说那个皇宫啊，在它的旁边都是湖泊，所以呢，它照下来就会怎么样？
有两个，一个在水面上，一个在倒影水的倒影上。结果
噔噔，
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是
天气太冷了，
结果
四面八方的湖都结冰了，所以呢根本看不见，
看不到下面的那个皇宫，只有看到上面的皇宫。那因为昨天天气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在那皇宫的那个树林里面就散步啊，然后喝咖啡啊等等的，就在那边慢慢走，然后最后我们就走到了
那个叫肖邦的
泉池，那个地方就是它前面会有一个喷泉，它就是一个肖邦像，那个就是一个肖邦像的地方。那肖邦其实他就是波兰人，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等于是说很年轻，他好像是35还39岁就过世了，可是他的下半辈子都是在巴黎过的。那他上半辈子他其实就是在波兰出生，所以其实波兰人就是波兰也有非常多他的，比如说像肖邦博物馆、肖邦公园，然后肖邦各式各样。那肖邦的心脏就是葬在
波兰的一个教堂，
对，就是华沙的圣十字教堂。你今天早上有去看他吗？
有。
那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就是有几根白柱子，其中一根就写说，我忘记写什么，反正我写还有写 here， 然后什么什么
here
heart
就是肖邦的心脏在此，这样子，就是肖邦的心脏在那个地方。然后肖邦的心脏在那个地方呢，其实肖邦的遗体是在巴黎，然后他是葬在巴黎的一个公墓里面，然后当时他的遗书里面就有写到他的遗愿，就是心脏他要回到波兰来，然后他要葬在圣十字教堂的一根柱子里面，所以现在那个心脏就在那个柱子里面。那再讲回来刚刚的那个瓦律基宫，其实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散步真的很棒，而且我觉得你大概可以在那个地方停留一天的时间，因为它太美太大了，然后再加上它有非常多，除了那个宫之外还有一个城堡，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它的那个范围太大了。那我们只有走到那个瓦律基宫，然后就往肖邦的那个像喷水池的那个巷走，然后在夏天每年夏季的时候在那边都会举办免费的音乐会，可以在那个地方。好，那再说回来呢，这是我们昨天去的行程。那今天你去的那个你推荐大家哥白尼，那你知道哥白尼是谁吗？
学家，
对，
兼数学家，
对，哥白尼也是波兰人，也是我这次来波兰才知道，原来哥白尼他很精通法律、医学、经济学、天文学，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至顶的人。我觉得他跟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谁啊，米开朗基罗啊，不是米开朗基罗，那达文西，他跟那个达文西其实有一点像，就是非常聪明的人，而且精通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天文、医学、法律、人等等等等，反正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我们今天去的那个科学中心，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它非常的，里面很多关于科学的一些可以自己动手玩的一些东东，
比如说，
像是我们怎么开始讲，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那个泡泡，那个泡泡呢，怎么很难说，就是有两个人要拉那个绳子，然后拉那个绳子的时候，那个绳子就会从一条线然后分叉成两条线，拉开之后就会有个泡泡，然后你再大力的把那个绳子甩回去，然后那泡泡就会，那个绳子就会关起来，泡泡就会跑出来。 他们就是像这种，然后呢就有很多这种的，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人的大脑，然后呢，
对，你要说一下那人的大脑吗？
你讲。
那个人的大脑，因为在那个中心里面就有一个人的大脑，然后一开始我们都觉得是假的，怎么会有真的人的大脑？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就是专门在做医学的，然后这个人脑呢，它就是装在一个玻璃罐里面，然后因为它旁边就有的有波兰文，有的有英文这样，然后刚好那个 part 就有英文，我就翻译了一下，他就说这个大脑是一个63岁的男性，然后因为他得了阿兹海默症，所以他们就取了他的大脑来做研究，就是包括他的大脑的纹路的变化，然后大脑跟小脑的比例的差别，所以他那整个脑被福马林泡的其实还蛮大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整个比例是放大，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里面很多的线条，很多的纹路，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好，那还有什么是让你比较震惊的？
还有放一些义肢。
义肢？
嗯。
什么义肢？
手的义肢。
哦，你说那个 AI 电子的那个吗？
对。
就是有那种机器手，然后你就是可以用，因为他就说你动了其他的手之后啊，他会侦测你的脑波，然后你的第六只手就会动，是不是那个？嗯。还有呢？
还有雪啊，就是反正很多啦。
你玩了很多东西耶。
对啊。
你玩最久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那个飘上来的那个。
那个就是在家也能用。
在家也能用啊，但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入口一进去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哥白尼科学中心啊，它大人跟小孩都要门票，小孩是30块一张。票，然后大人是44块，可是进去之后你可以玩非常多东西跟非常可以待很久的时间，而且里面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可以科学实作，它有一点像我们在荷兰玩的科学博物馆那样子，很有趣，非常的好玩。我们后来前后在那个地方待了大概快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嗯，然后因为像是刚刚小黎说的，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啊？哦，那个飘上去的，就是它在那个入口有一个很大很大圆形，那个直径大概有200公分左右的很大的一个平台，然后它就会一直吹风起来，那上面就有两条丝巾，很大的丝巾，它光玩那个就玩了20几分钟，因为那个丝巾啊超级巨大，你把它摊开来之后，它会随着那个风一直往上窜，窜到那个二楼的天花板吗？对不对？二楼就是非常高，然后因为它的那就是可以整个串起来，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玩很有趣。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个是那个世界种子中心，这个也是我前所从来不知道，那我以前有在某一本书上面有看过，可是我不确定这个事实是不是真的。那我今天在这个科学中心里面有看见，就是它有一个区域是世界种子的收集中心，然后它就是把世界可以吃的，就是可以吃的食物的种子收集在挪威北极海外海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地下冰库，然后这冰库大概常年都是-18°C，然后所有的全世界的可以吃的种子都放在这个地方做保存，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神秘，然后超级的有趣。那在那个地方有影片给大家看。那你还有看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东西呢？重力加速度的，或是戴帽子的，还有水的。
我们还有去看那个机器人的。
机器人
都听不懂也看不懂，
后来就出来了，就是他有三个机器人，真的就是机器人。然后还有像是有一些他就会有很多科学性的，像是声波的变动、力学的变化，然后还有像是颜色的变化。哎，你有进到一间屋子，黑白的屋子，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屋子。
那个屋子就是小小的，大概跟你家厕所差不多大，或许你家厕所很大，那可能跟一张双人床差不多大。
嗯，然后呢？
就是很小，然后那个墙壁是条纹，地板也是条纹。
嗯。
墙壁的有一边是一大面镜子，然后呢，在墙壁的其中一面粘了两个半圆形的玻璃罩子，粘在墙壁上。嗯。一个里面是装一些白色的色卡。
嗯。
然后呢，一个里面是装一些黑白的积木。 然后他就上面就写说你要拿手机的手电筒去照，他一照房间的墙壁跟地板的黑白条纹竟然变成彩色的条纹，然后呢镜子里的自己也变成彩色的，然后呢那个半圆形的玻璃罩里面的黑白积木变成彩色积木，黑白色卡也变成那个彩色的色卡。
对，我那时候站在外面照他们两个，就是照小鹿跟小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变成黑白的人，就从我的手机萤幕录影，他们两个就变成黑白的，然后他们会拿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照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变成彩色的，超级神奇。
嗯，
还有比如说他还有一些像是轮椅体验。
嗯，
轮椅体验是怎么样？
他就是有一些生活中遇到的，比如说那种那个叫什么
障碍，
电线杆就是
路障。
嗯，可能是那种比如说买票会进入的那种，
嗯，
就是你要自己推开的小闸门。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水沟盖，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遇到的，在马路上会遇到的，
所以你就要推那个轮，不是推，就是自己要用那个轮椅。对，就有点像我们考驾照那样子，就是你要推轮椅，然后他那个目的就是要让你体验到这个东西的不便利性，就是让你去体验，就是当你今天坐着轮椅在路上的时候，其实不是你看起来的那么轻松，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所以他是在提醒大家，就是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轮椅的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人，要有更友善一点的路况。然后还有呢？
还有很多耶。
我觉得那个很有趣耶。
哪个？
就是那个放那个三个轨道，然后一起放球，然后你跟我解释说有一个特别快。
对，它是有三个，它是三个球，然后会同时往下滚，有三个轨道，三颗球。第一个轨道是斜斜的线，直接到最下面，没有任何曲折。不是直线，是斜斜的
斜线。
然后呢中间那个是先平行，然后呢先平平的走，然后呢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往下，然后最旁边的一个是先往下，然后再往上再往下。
嗯，
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发现说直线的走的最慢，不是直线，
就是，斜线的那个走，没有弯折的那个走的最慢。
对，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因为就是重力加速度啊，它就是会有一个重力加速度，所以那个另外两个有曲折的就会有点波度，咻帮它加速，然后就会比较快这样子。然后反正这个哥白尼科学中心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那哥白尼科学中心它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在波兰华沙有两个美人鱼像，一个是在哪里？
一个是在河边，
一个是在
华沙广场，
对，老城区的广场。然后因为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看那美人鱼像嘛，结果那个美人鱼像怎么样？
美人鱼像被人造冰围起来了，
对，就被
溜冰场。
对，变成溜冰场，然后那小美人鱼就在溜冰场的正中间，然后另外一个美人鱼像就在河边。所以我们那天去河边的时候看这美人鱼，然后就刚好看到哥白尼科学中心，否则我们真的也不会想说要去，因为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去，然后查了一下哥白尼科学中心，后来才发现原来里面这么有趣。然后今天刚好是阴天，我们就带他去。那如果你到那个哥白尼科学中心，它的对面有一个那个市场，就是可以吃饭的市场，里面有非常多的餐厅，然后你也可以到对面去吃饭然后逛街啊。如果你想要丢包小孩，你就是买了30块的票，把小孩放进去里面让他自己玩。因为我跟你说，小孩真的可以在里面待很久很久，因为里面几乎超过200项以上可以玩的东西吧。
嗯，
而且都是有科学知识跟一些可以有收获的地方。我觉得
除非他不想看解释，
哦，除非他不想看解释，就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是一个。然后后来我们来华沙的时候，我有 觉得一个地方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因为我不确定大家对于这样子的文化是不是有兴趣，可是我自己是有兴趣的。那个地方叫做波兰犹太历史博物馆。波兰犹太历史博物馆，它讲的其实就是在波兰的犹太人在之前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你那天有去参观吗？因为它很好，
东西可以玩。
它很好的是它有中文导览，所以你买了票之后呢，中文，我觉得小孩是不是不用票啊？因为我们那天两个大人然后两个小孩，整个票价好像才九十几块而已，可是一个大人就要45块的波兰币，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那天就有中文导览，导览是免费的，然后中文导览他讲的非常仔细，推荐大家一定要听导览。那你来跟大家讲一下你那一天听到了什么或是看到了什么。
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他们那时候的状况，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图片，
像是波兰人之前可能很兴盛的时候，他们的娱乐是做什么娱乐，然后做什么工作，然后到最后德国人在入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那到最后他们要重新建立新的城市，就是这一整段历史。虽然我是轻描淡写，可是它的过程就是我们整个参观完下来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跟着他的导览，然后跟着他的步骤，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导览真的做得很好，你有发现吗？
有。
怎么样？
他就是讲得很仔细，然后不会像那种就是讲会想睡觉那种。
因为他的导览是啊，他会跟你说你现在走到下一个厅，我们下一个厅见，然后你就要走到下一个厅。
他会每个厅都有播音乐，我猜他是搜那个音乐的。
哦，原来是这样哦。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感应的。一开始我在用的时候我想说下一段下一段怎么都不能下一段怎么都不能下一段，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那台机器有 bug。 然后后来到了下一个厅的时候啊，他就会自动播放，然后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道墙，或是我们背对楼梯往右走，这样子。它就是会导览的很仔细，那因为里面就跟迷宫一样，而且它的规划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它从波兰的全盛时期，你可以看到波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分布，然后他们开始从怎么样的事件，然后要迁移到哪里，然后最后在纳粹人的迫害之下，不是纳粹人啊，德国人纳粹的迫害之下，他们怎么去躲藏，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又有哪一些，比如说信件啊，然后当时的手稿啊等等的，然后到最后他们恢复家园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怎么样
得救。
还有呢？
还有他们就是那时候在里面他们会写信给家人吗？
嗯，那你对这段历史你有更深的感觉吗？
有，就是更了解。
了解什么？
更了解他们之前的生活。
对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因为一般的华沙旅游华沙旅游团啊，或者是华沙景点介绍，好像比较不会把这样子的东西放进来，大部分会放的是皇宫，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还没去。老城区就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去过了。然后还有像是来这边大概都会去哪些地方啊？国家博物馆嘛，还是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就 Top 10 里面大概都没有这个。对，可是我真的很推荐，比如说因为像波兰犹太博物馆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值得去参观。就是即使你对犹太文化没有兴趣，或是你对历史可能不太了解，可是你听着他的导览，看着他布置出来的那些东西，甚至有一些当时留下来的真迹，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非常值得的参观。然后再来就是哥白尼，就是我觉得带小孩去是很有趣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哦，因为像那个居里夫人博物馆，我自己也很想要去啦。肖邦的心脏我看过了，但是肖邦的博物馆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我会去看。那居里夫人博物馆我觉得也还蛮值得带小孩去看的，就这样子。那你如果推荐大家购物，你要推荐大家去哪里？
去哥白尼
购物呢？
去哥白尼购物啊，它里面有个笔很可爱。
哎， 那个是你自己私心想买的，那个我不是，我是说认真的大人要购物，你推荐大家去哪里？
去华沙
金色
梯田。
对，它的名字真的很妙，它就在那个史达林那一栋叫什么科学文化宫，就是他们有一个是史达林送给华沙的礼物叫做科学文化宫，你只要出了那个华沙的中心车站中央火车站你就可以看到它，然后它就非常大的一栋，那在华沙火车站华沙中央火车站的后面就是梯田购物中金色梯田购物中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叫金色梯田，但是它的那个外面就还蛮漂亮的，就是有一个那种很像波浪泡泡的感觉，那你进到里面呢其实都是差不多这样啦，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家乐福，你们也可以去买一买伴手礼回家，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牛奶糖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
这个牛奶糖上面就是一个颜色的底部，它有三个颜色吧，至少我看到是三个颜色，然后就是有三个颜色，白色、黄色跟红色，红色是草莓口味，黄色是香蕉口味，白色是香草口味。OK，
但是我跟你开玩笑的呢，
是啊，
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口味，
你还敢骗我？
你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昨天他买了，然后我就在吃，他说三个颜色有什么不一样？我说红色是草莓，黄色是香蕉，白色是香草。I'm sorry， 你记得很清楚，赞。
然后反正就是有个色块嘛，然后我拿红色的来说，就是红色的底部上面加上白色的点点，中间再加上一个蓝色的椭圆形，椭圆形里面有只开心的小牛。
对，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KRO
吧，
KROWKA。
对，这个牌子的牛奶糖赞，真的赞，因为我之前在克拉科夫，因为在波兰大家买伴手礼就会买牛奶糖嘛，然后我之前在克拉科夫我就想说大家都说要买牛奶糖，我先买一包来吃吃看，结果呢，
结果你买了根本没吃，是拿我装的。
有啦，我有吃啦，就不是很好吃，就普通。但是你为什么会买这个牌子的牛奶糖？
因为之前那个啊，我英文老师说很好吃，
所以
他有送我一节课，
然后他这次来他就认出来，然后我们就直接在家乐福，他是那种一把抓一把抓的在卖的，然后我们就先买回来吃吃看，哦，真的很好吃，
我还形容它有多好吃。
好，
它是你看到的时候是一大颗，
一块，
看一下大概是
长方形，两公分乘一公分，
三大概四公分乘两公分吧，
嗯，好，
四公分乘两公分的一个长方形，
嘿，
然后呢你看起来是硬硬的，可
是
你拿开它其实是软软的，
哇，
你就是外皮是脆脆的，你就这样把它折一半，然后撕开，然后里面就是像那种
坎西的 cheese 一样，
哼，没有，就是那种有一点勾勾的一种毛什么东西，反正吃时候就是没有很甜，还很好吃。
对，我觉得很好吃。好，那华沙的伴手礼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来华沙呢，大家都说一定要吃
饺子。
结果呢，我们在克拉科夫的时候，我们楼下就是卖饺子，想说一定要吃饺子，我们就进去点了饺子，然后就吓死自己这样。因为它那个饺子里面就是菜跟奶酪，白色的奶酪跟一点点的碎猪肉，然后就是
有点臭臭，
我觉得一切开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没有吃。那后来到华沙的时候，因为那个读者就跟我们讲说华沙饺子很好吃，我们想说哈，那个波兰饺子很好吃，我说哈，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吃到好吃的，结果他就我们前两天在广场就遇到了波兰华沙当地人，然后他们就推荐我们去吃一家连锁店，然后我们今天就到了那个连锁店里面。好，然后连锁店，对，连锁店里面的饺子就比如说水果口味的，然后煎饺口味的，汤饺口味的。然后我们点完餐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们隔壁的一个先生呢，他就点了，他自己的那个餐点是先上来，上来之后呢，他就先吃了
一口蓝莓煎饺。
对，他的那一碗蓝莓汤，然后里面泡的饺子这样子，他就先吃了一个那个很像甜点的，然后后来第二道上来的时候是一个煎饺，然后里面其实是包牛肉，就是切开就是煎饺，然后就看起来很美味。我想说对，我们之前在克拉科夫可能就没有吃到好吃的，还好后来还有给他机会。然后小鹿今天就点了什么？
草莓水饺，
对，草莓饺这样子。然后那个草莓饺就其实还蛮大颗，切开之后里面有两颗草莓，完整的草莓在里面、
嗯、
然后吃，因为它就是煮的嘛，然后沾优格吃，说吃起来你说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不喜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软软的甜甜的热热的草莓，然后外面包着饺子皮。
我就是很讨厌、
就是、
你知道吗，那个草莓是没有草莓的味道，然后草莓酱有草莓味道，但是他们两个都热热的，然后呢那个草莓没有硬硬的，也没有脆脆的，不是草莓干，也不
是
正常
的，是软软
的，但是软软烂烂的，超奇怪。
对，但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啦。然后我下一次我想要吃牛肉的饺子，我想要试试看这样子。
好，加油。
好，谢谢。然后还有像是德国香肠、嗯、不是德国香肠，波兰香肠，波兰香肠也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吃，今天也吃到，就还蛮好、嗯、他们是搭配酸菜这样，就赞，好吃。好，
赞，好吃。
因为我们那天在广场就遇到波兰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华沙的美食是什么？然后因为波兰人去过，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他自己过来跟我搭讪，然后他中文讲得非常好，然后他就说他去过台湾，那我就问他说华沙的美食是什么，他就说我们齁只有波兰的食物，没有华沙的食物，不像台湾有台北的食物、台中的食物、台南的食物、高雄的食物，就是他说你们是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是每个城市的特色的吃的美食都非常的明显，可是像波兰就只有波兰的食物这样子，
饺、嗯就是、子，
饺子跟香肠。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波兰的想法跟心得、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两天的旅行，然后我们再看如果有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再来跟大家介绍。
嗯，希望你们都可以来波兰玩玩看。
嗯，赞，来波兰旅行很安全、嗯、然后很舒服很干净，很好玩，很舒服这样子。
哦，舒服的。
对，陪伴让我们更有力量。
下
期见，
拜拜。